弟兄姐妹们平安。从上一次封城到今天，已经是第四个礼拜啊。然后等在我们前面的啊，不知道还要多久。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在小组里面，让我们在团契一起鼓励彼此的帮助，让我们一起靠着神度过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的期间。啊，在今天聚会之前，讲到之前呢。啊，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主，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田，以至于你的话语啊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啊，让它成为一颗种子，能够发芽，能够成长，能够茁壮。啊，也让孩子能够衷心的传讲你自己的话语，不偏不倚的，不靠着自己的意思来解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是这一卷书的第二段的引言，它重复了我上一次讲的第一节到二章五节。的内容，他一方面要强调以色列人在跟随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远离神；另一方面要强调的是神对他百姓的爱。虽然神一再的发怒，当这些心怀恶意的百姓为他们的不顺服痛哭。并向神献祭的时候，神又一次一次的拯救他们。神对他百姓的爱似乎是理剪不断，但以色列人的罪呢，又似乎是理还乱。最后，他们还是跟随了迦南人的神。这个就是整本四世纪在对以色列人的每况愈下。和神对他们一再忍耐的这样的一个写照，在第二章的6到10节点出了下一代不如上一代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这里的"大"是约书亚记的平行经文里面所没有的。目的呢，是要强调以色列人不知道耶和华实在是一项大罪。约书亚记24章31节的平行经文，以百姓侍奉耶和华作为结束，这里呢，却以约书亚的死来做结束。这个就强调了约书亚的死是一个侍奉耶和华的世代的结束。随后而来的世代呢，是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世代。经文越强调约书亚那个时代是如何侍奉神，也就越反映后来的世代如何的不侍奉神。在打发以色列百姓去占据土地以后，在约书亚和他同辈的人还在的时候，经文说百姓都侍奉耶和华。但是到了这个世代呢，在耶和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击败敌人时，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约书亚他活出了美好的一生，他具有耶和华的仆人。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地位，与以色列人从约瑟起一直到摩西这些领袖最大的不同是，约书亚死后，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各支派对耶和华的侍奉是三心二意，而且是有瑕疵的。这个瑕疵在外邦神和不能侍奉耶和华当中苦苦挣扎的世代， 我们要问的是，一个真正拜偶像的世代会是什么样子呢？很快的，我们就会找到答案。在10到11节里面啊，描述的是悖逆。这个悖逆呢，有两个阶段。首先，约书亚死后的那个世代，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里指的可能不是他们不知道有关于出埃及、过红海、约旦河以及耶利哥城城墙倒塌的这些事，而是神拯救的作为呢，对以色列人不再宝贵，或者是不再重要。他们没有学会要遵从神，也没有因为神的作为而欢心。他们忘记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救赎，因着神的恩典才得以进入应许之地，这样的一个福音。我们简单的说，他们忘记了。第二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福音，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在神眼中，什么是恶呢？就是转去侍奉偶像。这个新世代遗忘了主耶和华，转而去侍奉其他的外邦神。我们说，才不过一个世代就变成这个样子。他们的父母虽然有时候心怀恶意，却还是侍奉耶和华，但他们的儿女侍奉朱巴利。我们说，这是谁的责任呢？当一个世代无法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个世代，我们不能简单的判定是谁的错所造成的。是第一个世代没有努力，还是第二个世代的心太刚硬？答案通常是两者皆是。一个基督徒的世代所犯的错，通常会在下一个世代被放大。我们看到四世纪不是唯一发生信仰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例子。我们在《生命记》的6章4到9节告诉我们，要传承信仰必须要做哪些事情。我们自己必须全心全意的爱神，我们要把神吩咐我们的放在心中，意思是我们不能虚伪或者是言行不一，遵守神的命令不能只是机械式的遵守，或者是只遵守一部分。神对我们的影响是全人的。年轻人对言行不一非常的敏感，这是年轻世代会转离信仰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必须从实际的生活层面来活出福音，因为福音不是学术性的，它不是抽象的。生命记在6章7节没有鼓吹父母要经常在家里面说教。在这里我们看到经文坐、行在路上、躺下、起来，指的都是具体的日常生活。教导神的真理不是一系列的课程，而是透过呈现我们与神在日常真实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将真理印证出来，这个才能够激励我们有智慧的去深思福音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决定和优先次序的。在《生命记》6章20至25节告诉我们，要连接信仰和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拯救行动。我们要做个人的见证，诉说神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影响，要分享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成长的挣扎，分享我们如何经历神， 让人看见悔改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改变。还有，我们必须要言行如一，有智慧的面对真实人生来展现信仰。大多数的基督徒仰赖制度和正式的教导来传承信仰。我们以为只要教导孩子们正确的教义，保护他们免于不道德的行为，并让他们参与教会，就算是做到了所有的事情了。然而年轻人会背道而驰，不只是因为看见坏的榜样，也因为父母不通透孩子所处在的生活还有世界，或者是不能承担自己内在的属灵生命。四世纪第二章没有告诉我们说第一代的信徒他们是如何教养他们的孩子，然而在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第二代不知道耶和华，跟神没有个人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生命记第六章被记录下来。他不是提供某个人的孩子可以成为信徒的一个技巧，因为孩子有个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然而若是一整个世代都离开信仰，我们合理的假设是他们的父母没有成为真实的榜样，并且呢以信仰来教养孩子。四世纪的二章十到十三节是这个循环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约书亚死后直到神给他百姓一位王的这一段期间，一再重复一个状态，百姓悖逆，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所敬拜照他的应许拯救他们的神，他们决定要跟从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的百姓一样，转去叩拜他们的神。因此他们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当百姓在上帝面前却以其他事物来取代上帝的地位的时候，神发怒了。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和神的怒气，结果是仇敌的压迫。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不同的族群起来攻击他们，抢夺或者是奴役以色列人，而他们再也不能站立，因为耶和华以灾祸来攻击他们。这些仇敌的神呢，就是以色列人选择要去侍奉的神。接着是悔改，他们极其的困苦，因为困苦所以百姓就呼求耶和华。于是神他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耶和华借着他所拣选的领袖拯救他们，脱离奴役他们的人，那一个地就得平安。然而我们看到平安并不长久，百姓不听从，速速的就偏离了，这个循环呢每况愈下，一直到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我们说当荆棘扎得越来越深，网罗围困的越来越紧，我们会看到后面的进展，以色列人悖逆越来越恶劣，受到的压迫也越沉重，但悔改呢却越来越无感。事实本身的问题呢越来越多，他们所带来的拯救和复兴越来越乏力。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一些 凡人的士师，我们需要的是比会死亡的领袖更永久的拯救者。他不只可以救身体，更能够救灵魂。从16节到19节这一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非常多关于偶像崇拜的本质。当神的百姓不听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我们说，当我们敬拜其他神明而不敬拜真神的时候，我们又在做什么？我们乃是像经文所写的，行了奸淫、邪淫。这个让我们看见神因为百姓去随从别的神侍奉和敬拜他们，他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他的怒气是爱的表达，因为主爱他的百姓，在乎他跟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因此当他们离弃了耶和华去行邪淫的时候，主便向他们发怒。对以色列人而言，表达爱神的一个方式是，就是听从士师，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必须选择，究竟是要跟随侍奉顺服周围国家的神，或者是神差来的士师。他们必须要选择要从哪里去寻求拯救，是神为他们兴起的士师呢，还是假神？假神和神所差派的士师其实是很类似的，他们都要做以色列人的统治者或者是拯救者。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士师的拯救全然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他们发出哀声，耶和华就怜悯他们。神拯救他们，单单因为他们心碎，即便他们不忠于主，神还是拯救他们。第二章19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同时随从别的神，他们不专心跟随耶和华，而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这让我们看到，人其实有可能同时敬拜许多的神。以色列人所做的是同时敬拜耶和华又敬拜偶像。我们会在士师记的17章里面看到一个以色列妇人，她把银子给儿子，然后原本她这个银子是要奉献给神的，她却说，我分出这银子来要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要铸成一个像。这应该是一个信奉耶和华的家庭，但是我们从米迦偷窃了母亲的钱，他母亲说要全然的奉献，却又自行的留下大部分的银钱，甚至还将奉献的钱铸造偶像，经营私人的祭坛。我们看到这个原本应该属于上帝的家庭，离上帝的心意却很远。他们认为那个偶像代表耶和华。在这一段经文最后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段道德败坏、领袖胡作非为的以色列历史。而米迦的母亲，以现在的话来说，她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她认识神，却把真神当假神来拜。正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导致以色列人在取得迦南全地的事情上面失败了。这也是与迦南人他持续共存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应许之地是要成为单单敬拜耶和华的地方，如今成了敬拜耶和华加上其他的神的一个地方。百姓无法取得迦南全地，是因为他们没有将生命的所有主权单单的交给主。这个在今天同样也会发生，因为我们这些信徒生活在一个异教的世界，有太多其他的神可供我们选择。我们所遇见的最大的危险，往往不是成为无神论者，而是要求神跟我们心中的其他的偶像共存。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试探，因为我们一样可以上教会，丝毫不会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基督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的主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分辨在我们的周围有哪些假神。我们生活在西方的世界的基督徒，对我们而言，我们不会受到送子观音这样的一个吸引。然而，如果我们在我们所住的城市当中，如果商业它不只是一种行为，而是提供给人身份地位和安全感，那我们说它会产生的危险是，我们维持信仰的理念，也遵守伦理的要求，但我们的心却心怀恶意。那就是说，我们也敬拜耶和华，可是我们同时也敬拜金钱、工作的成就。第二是，我们必须诚实的来检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范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计划，甚至是我们的时间等等。让我们安静下来问自己两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范畴，我是不是愿意遵行神所有的吩咐？或者是在这一个范畴，我是否愿意接受神任何的安排？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那一个范畴里面，我们的生命和心思就已经向另一个神敞开，或者是我们说已经交出去给他了。神对他百姓心怀恶意敬拜偶像的审判是，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他说，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在四世纪后面的章节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工作只完成了一半。神虽然没有将迦南人赶出去，却要使用他们成为以色列人成就两件事情。第一，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不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神的道。试验可能失败，也可能通过。一群抵挡神和神百姓的仇敌，迫使以色列人思考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失败、神道路的智慧，以及神对他百姓的那个独特的呼召。第二是四世纪在3:1-2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为什么？在 经熟旧约系列四世纪跟路德记这样子的一个释经书61页里面提到，为要培养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对主的依靠。今天我们所会面对的挑战是，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会说，啊，耶稣是主。但真正运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是谁呢？我们说，如果你是做生意的，那么你的生意是谁在掌管它？是主还是你？聆听神在我们心中的声音，谁是我家庭关系的主？谁是我金钱的主？谁是我嘴巴的主？如果我们说基督是主，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忽略了主，我们可能是在玩一个最危险的游戏版本。我们说正确的话，参加正确的聚会，我们拥有正确的符号，让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交给主。我们出席每一个聚会，我们奉献金钱，甚至我们的信仰，但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心交给主。我们不能和万王之王玩游戏，我们不能在他的十字架上玩游戏。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也许就是今天，也许主今天就要借着他的话语来对你说：“孩子，今天来找我，就是今天，我要让你真正的感受到他。你想这样子做吗？”告诉他说：“耶稣。”我是你的，我属于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关心我们生命中最隐秘的细节。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亲近你。满有公义怜悯的神，让我们今天以四世纪的这一段经文作为一个借镜，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不要随便，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求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才能够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走在主的道路当中，也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